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生平中的关键时机。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在前面还有很多讲义，上个礼拜很抱歉有些弟兄姊妹没有拿到讲义，我们又预备了许多，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要用几个礼拜的时间从四福音书来讲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可是我们并不地毯式的普遍的讲到整个福音书主耶稣所做的事，我们把比较多的焦点集中在 Campbell Morgan 所说的主耶稣生平事迹里面的关键事迹，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可是这些事件跟整个主耶稣来还有救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是会提到一些他 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的童年，或者应该说他从童年跨向青少年，圣经特别记载他12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我觉得那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差不多这个年纪我们界定成青少年的年纪哈。那上个礼拜我花了不少的功夫来讲这一件事，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一个被摩根弟兄认定为主生命中的关键时机，就是基督的洗礼，他受洗。这个在讲义的第3页，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点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提到这一件事。马太福音第3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传悔改的洗礼。这个施洗约翰是在主的前面给他预备道路的。这一件事是那么要紧，以至于旧约的先知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大概600-700年就预言这一件事。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出生之前神就预言，有几位可是那么早以前就预言，除了主耶稣以外几乎只有施洗约翰这个人是在主耶稣之前为他预备道路的。先知以赛亚很清楚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他的道，在沙漠地修平他的路，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他说到那个时候，当有人这样预备道路以后，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这个要来的这一位为主预备道路的，我们称他为主的先锋，他的工作就是要使基督显明在神的百姓面前啊。所以那他的工作可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两方面。一个就是他传悔改的洗礼，他传道要人悔改，给人施洗所以那个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受洗，然后表明了他们的悔改这个悔改是要帮助人预备好自己的心，能够领受救恩，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就预备好。如果人没有先悔改，没有先有一个醒觉，他们仍然完全跟原来他们的价值观、生命观都一样，他们的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会认不出他来很可能他们会拒绝他，很可能他们不晓得这位是要带来祝福的。圣经后来有一个地方提到说，神的百姓因为受过约翰的洗，所以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讲到天国的事，他们就信服了，他们就以神为义，他们就向主降服跟随他。他说可是有一些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当时没有出来受约翰的洗，他们可能自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受洗，我已经是教法师，所以他们不愿意 经过约翰的手下，他们只是在旁边议论纷纷。路记，可能是马可福音大概记载这一件事，还是路加福音就加了一个评语说，这些人因为没有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耶稣这些话，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没有真的认出他是弥赛亚，他们就弃绝他，厌弃他。所以同样的，基督跟他的救恩，我们可以有 不一样的反应。那么跟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悔改的洗礼有关。那个重点其实不是洗礼，而是悔改，对不对？所以也可以这样讲，当你听见耶稣的事，你想到耶稣，你的心有一种很正面的想法，你的心是敞开的，你觉得你需要他，你也多少开始认识他是特别的一位，他是要带来救恩、带来救赎的一位，所以你开始觉得你应该投靠他。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么你是属于圣经所说的接受了约翰的悔改的洗礼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们才会在耶稣来到的时候，要临到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这样而跌倒，而是因为这样而兴起。可是神用洗礼做一个记号来表明我们是这样的人，那这是约翰的工作，所以他为主预备道路非常的要紧。旧约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使徒约翰，就是旧约圣经要结束的时候，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结束的地方所以旧约圣经就要结束的时候，神预言基督要来到，可是最后他讲到使徒约翰，在那里主没有讲出他的名字是施洗约翰，却把他说成是以利亚。当然主的意思不是那个以利亚要复活，可是这一位要来的将要像以利亚一样，他要使百姓的心回转，他说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意思就是因着他的服事，好像使神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当然这意思不是说神需要这样才会转向我们，事实上是因为他爱我们，不要我们灭亡，所以他安排这些事，对不对？可是他也使神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向他。这是旧约最末了的一段话，都在讲到施洗约翰，一直等到400年后在旷野出来的这一位，他起来为主做见证，哭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穿悔改的洗礼。可是施洗约翰有另外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被放进去，在讲约翰的执事的时候，可是那是要紧的，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提到他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他预言耶稣要来传悔改，要为用圣灵给人施洗。在马太福音第3章11节12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他很清楚地讲，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悔改的洗礼是人能够做的，是约翰给他做的，约翰为人施洗，今天我们也做这件事，可是那只是一个代表。有一个洗礼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就是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才要把真正悔改的洗礼的意义带给我们。悔改的洗礼是要除去旧有的，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可是借着圣灵的洗礼才把这件事实际成全在我们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里主耶稣这个施洗约翰说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那些杂质，那些原来不能够进到永恒里面的，他要烧灭了。如果你现在不让他这样做，有一天你也一定要遇见这个的，可是到那一天你遇见的，圣经称他叫做审判的火， 今天当我们遇见的时候，这个叫做炼净的火。你可以决定你要来一个圣洁的火，或者来一个审判的火，这是我们要做决定的事。可是你一定要遇见的，没有人能够逃离开这个。司洗约翰认识这一件事，所以他传讲这一件事。历世历代那些真正看过地狱的火的人，他们传讲这些事情，而且带来力量，因为那是很真实的。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盼望，可以使我们逃脱地狱的火，就是我们今天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洗。这是约翰施洗约翰所神托付给他的知识，所以我把它称为一个是悔改的洗礼，一个就是见证基督，一个叫我们转向，一个指引我们把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那就是我们的救恩，也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那当他给人施洗传悔改的洗礼见证基督，门徒听了，他们放在心里面，过了一小段时间，我想没有太久，我不知道有没有几个月，整个的犹太人的世界几乎都被挑动起来，所以说许许多多的人从各地，从犹太全地约旦河外都聚集到约旦河边去受约翰的洗，去听他讲论。所以神使用他，他充满了能力，他没有做广告，他也没有到大城市人多的地方传道，他在旷野的地方，各地的人都救了他去。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主差派我们到宜兰去，宜兰罗东去，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同工只有我们最先被差派出去，荣教授在台上讲一些话，他很少很个别的跟我们说什么，可是他除了想对我们这些服事主人说什么，他在聚会里面公开讲，让你自己酌量吧，那是不是对你讲的你自己接受，他不会把你叫过来特别给你这样的教训， 他很少这样。我知道那些话是对我讲的，他这样讲，但他是对我们两个人讲的。他讲到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在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当他充满了圣灵的时候，当他那样充满了圣灵的时候，人从各地都救了他去。我知道荣教授在鼓励我们说，不要觉得你们被派到很偏远的地方，很不像台北市那么多人的地方去，你们只有一个责任，使自己身上常常有神的膏抹、圣灵的充满，那么人从各处都会救了你们去。我相信是这样，你也一样，你遇见的事也是一样。如果你的生命那样美好，总是会有，你会遇见有人来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有机会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给他们做见证。但愿我们都是这样。那这个施洗约翰他把他的见证放在那些人的面前，他们领受了一段时间以后，主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传道。当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跟约翰一样的道，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主就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当他受洗完以后，有一次约翰看他的门徒走在路上遇见耶稣，施洗约翰就讲一句话，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人就跟随了耶稣。那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来是要给人指引，要他们来跟随耶稣。可是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些人没有因为这样跟随耶稣，他们跟在施洗约翰旁边，后来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他们这边越来越少，他们就起了一点点替他们的老师嫉妒的心，他们跟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说， 你在约旦河外见证的那一位，现在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大家都跑到林良堂去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施洗约翰在那一件事上大大的得胜，他怎么讲？他说不，不要这样讲。他说那本来就是我的工作。他说我就像新郎的同伴而已，看见新郎娶新妇，在旁边看了就欢喜。然后施洗约翰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读到那里，我常常觉得施洗约翰那些叫做约翰的门徒是一群有点奇怪的人。所以门徒意思就是他们听从约翰的话，对不对？跟在他的旁边，认他为他们的老师。可是约翰见证的是耶稣，当他见证耶稣说这一位就是的时候，他们跟随约翰却不跟随耶稣，你懂不懂？那是很奇怪的事。今天我们所有服事的人，我们的执事那个样式都离不开约翰的样式，你知道神设立约翰就是给我们一个范例，一个典范。我们所有侍奉的人就是像这样嘛，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你可以传悔改的启示，可以教导人，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可以给人施洗，可是你没有办法用圣灵给人施洗，那个是耶稣的事，是主保留为他自己的。你只能把人引到他的面前，当人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洗，他们的心就明白，就被主吸引，他们全心全意就是耶稣，他们起来做见证说主怎么样帮助我。你心里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为什么他不说是我帮助他的呢？明明是我带他信主的，或者我帮助他的，他为什么做见证说是耶稣帮助他？可是那正是我们的工作，对不对？你应该跟施洗约翰一样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有的人他们也听从你的话，很受感动，然后呢他们开口闭口就是你的名字，开口闭口生命中无论遇见什么就说某某人怎么说，某某人怎么说，有点像约翰的门徒。他们也不是不认识耶稣，可是他们好像还在跟着那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主盼望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甚至因此有的时候他会把他的仆人放到卑微之地，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主也会这样做。事实上约翰就是这样，他虽然已经那样得胜，可他旁边有一群这样的人，所以后来主把没有多久，主显明在众人面前之后不久，神就把约翰放到监狱里面去了。这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当然那是借着希律王，他不喜欢约翰以先知的姿态责备他，他就把他下在监牢。可是后来就在那里，以后约翰就为主殉道。有时候神这样做，神不一定要我们殉道，可是最好我们有那样的态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满心的期待人能够预备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后来施洗约翰去世之后，有一次主耶稣讲到，他是这样讲，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然后主讲了一句话，主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讲了一句话，也不是责备人，可是就是要让我们醒觉的。他说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主很清楚的讲，我们比较喜欢施洗约翰的光，他只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主说可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我所做的事就证明我是从父那里来的，我的见证是从父直接来的。确实是这样，当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他是为了把他显明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知道这一位是要来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可是施洗约翰其实并不靠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他不靠这个，为什么？事实上给他做见证是父， 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当他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么？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说他不需要受洗，他受洗只是仪式而已，请他记得这一段话，因为连主耶稣都来受洗。那些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个，他们没有受约翰的洗，所以后来他们就拒绝了耶稣。是十六节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读。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谁给他做见证？天父从天上给他做见证。这个是一个圣经所记载的西乃山之后，可能是第一次记载在别人的面前，别人的眼前，神从天上发声说话，有一群人都听见。你知道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神是用以色列人懂得的话对全会众说的，其他的律例律法那些条例是神传给摩西，摩西传给百姓的，只有十条诫命是神在山上亲自发声对他们说的。你晓不晓得这是生命记第五章告诉我们的？那十条诫命不是摩西听了然后刻在石板上拿下来读给大家听，不是的，那十条诫命是先神对他们说了才刻在石板上的。那个之后当然历史历代都有神发声对人说话，有的人听见，多半的时候都是那个个人听见而已，就如同保罗也有这种经验。可是保罗提到说，当主耶稣从天上对他说话使他得救那一次，主所说的话圣经说保罗做见证说，跟他同行的人听见说话的声音，却没有听明白说什么话，你知道吗？所以那不太一样。可是十诫不是这样，我读圣经我发现好像从十诫以后大概又经过3500年左右，才第一次在记载神从天上发声说话的时候，不是只有他要讲话的那个当事人听见，而是一群人听见。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错过有一些经文我没有想到的，可是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父给他做见证。那为着这个施洗约翰是为了要让基督显明在人面前，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是另外一个讲到耶稣受洗的经文。从十五节开始哈，有的人以为约翰是基督，约翰就明白的讲他不是哈，这些话跟马太福音差不多。二十一、二十二节，路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记载，一起来读好不好？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路加特别告诉我们，耶稣是在祷告的时候受洗上来，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我觉得耶稣也留下一个幅图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受洗完不是就成就了什么事情，受洗完他做了什么事啊？祷告。受洗完你如果受了洗，那就是你更多过祷告生活的开始，我想他祷告直到神的灵临到他，也就是 洗礼的真正的含义掌成全在他身上。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我常常期待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受洗的时候同时也受圣灵的洗。我认识有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受洗就先受了圣灵的洗，先被圣灵充满。也有的人受了洗以后，经过一些日子，甚至经过一些年日才经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也遇见过有人，他们就在洗礼还在池子里面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那施洗约翰为人洗礼，这个洗礼以后耶稣也来受他的洗。约翰是为了让基督显明在众人面前。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许也应该这样看待洗礼，那就是有一些事是在受洗以后才显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等到你觉得好像你一定要来到什么样的光景才有资格受洗。因为施洗约翰很重要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可是等到耶稣受过洗之后，他才能够很确认的说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先前差我来的告诉我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讲？所以连施洗约翰虽然很在教会的传统的说法里面他跟主耶稣很可能有亲戚关系其实不是圣经传统的说法，是圣经写的啦。因为玛利亚，圣经路加福音提到说以利沙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跟玛利亚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西方的油画，中世纪的油画常常都有好几个画家都画过这种画，就是玛利亚在那里，他一边有一个小婴孩，另外一边有一个小婴孩，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主耶稣，好像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过一样。这个可能不是事实，可是至少他们都应该听过这些事情。可是显然施洗约翰他确认耶稣是基督是在耶稣受洗之后，所以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而他来是要把基督显明在神的百姓面前。所以我相信这里包含一个意思，有一些我们对主的认识，一些启示，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化是在受洗之后产生的。虽然我刚刚提到有一些人先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才受洗的，可是我也知道可能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情况，就是洗礼之后我们很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显明。比方有的人在受洗之后他才经历那种安息，好像一切的干渴多年的寻求里面的不满足他们开始落实，干渴止息，他们进入真正的安息。圣经讲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例子，就是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你记得吗？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可能就是伊索皮亚来的哈。如果跟今天一样的话是黑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不知道从谁听了关于神的律法的事情，有可能是犹太人被掳之后也有一些人在非洲，所以他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他年年过节的时候他就上耶路撒冷去，那要花一点功夫，如果你知道伊索皮亚的位置的话可能要走好多天才能到。虽然他是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以他有马车，可是还是要花相当的日子。他去每一年去，我不知道一年他去几次，犹太人一年要三次上去过节，可是他去，他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没有因为他上去过节得到满足。他在那边我想他也献祭，他有钱他一定献上也许比别人更多的燔祭，可是他没有满足。为什么我知道他没有满足？因为当那一天他上耶路撒冷过节礼拜完了回去的路上，忽然有一个人靠近他 那个人怎么可以跟马车同走，速度很快，那是神的灵临到他。那个本来是管理饭食那个腓力，神感动他，他就贴近那个车子走。我想埃提亚伯的太监都吩咐车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他就腓力就问他在读什么，他说他在读圣经。你看这个人实在是虔诚的人，对不对？他从耶路撒冷礼拜回来，聚会完了继续在读圣经。他正读到一个地方，提到以赛亚书53章，那是讲到受难的基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腓力说，你知道你明白你所读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样明白呢？所以你看这个埃提亚伯太监年年上去过节，他没有真正得着答案。所以腓力就开始给他讲耶稣，讲完以后这个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要受洗，所以腓力就在当场就给他施洗。施洗完以后，神做一个特别的事，把腓力提走了，他就看不见腓力了。圣经没有记载说埃提亚伯太监就觉得哇那么奇妙的见证，就开始回去传扬被提走的腓力，他没有这样。很可惜，今天有一些很多人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开口闭口就是他们遇见的这些奇妙的事情。那个埃提亚伯太监没有这样，圣经说他欢欢喜喜的走路回去，那是一个多么感动人的事情。那个人他得到什么？他生命得到安息，你知道吗？多年的寻求找到答案，一切的干渴止息了，在受洗之后，知道吗？借着受洗，基督要显明。借着受洗，可能我们生命当中神的一些祝福，我们走向新路要显明出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新人，受洗的就是披戴基督，对不对？这是加拉太书3章讲的，我们就穿上新人。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受洗，她借着她女儿生病来到主的面前，后来她就接受洗礼。在受洗池，我们请她做一点见证，可能我还来不及请她做见证台。我们要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就开始祷告，她自己开口祷告。我们很少遇见有人这样，我们都是我们为她祷告哈。可是他就开始大声祷告，他也不怕不好意思，他开始祷告。你知道他做什么祷告吗？他开始认罪，认罪，认完罪，你可以看见他脸有一种光芒在那里，然后他受洗起来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否认他成为一个新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受了洗就经历圣灵的灵洗。以弗所的信徒就是这样，对不对？使徒行传19章记载，保罗去发现他们也聚集在了聚会，可是他们不太懂这些道理。后来问他们，他们知道约翰悔改的洗礼，可是他们不晓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受约翰的洗了，是借着主耶稣的洗礼要带给人圣灵的洗。所以保罗就带领他们再一次的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说预言、说方言，充满了喜乐。也是好多年前，我们中间有过几次有这样的，一直到今天，我想有的时候还是有。可是那个时候，我很记得我们有两位姊妹在同一次的洗礼受洗，当他们在池子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很难为他们施洗，他们根本就快要倒进池子里面淹死了。我想他们不会淹死了，因为他们全身都软下去了，就好像没有意识一样。为什么？神的灵那样临到他。现在有一些聚会，人家为他祷告，大家都预备着身体要软下来倒在地上，可是在池子里面来都是水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帮助我再来施洗的弟兄，哦，很辛苦的拉住他们。他们在那边又哭又笑， 又说方言被圣灵充满，有的人是这样，还有的人是在受洗之后得到医治。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还没有信主，已经听过福音，那可是一直都没有真的信主，也没有受洗。有一天那个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他妈妈因为身体越来越不好，最后他妈妈已经决定要面对人生的终了，最后他觉得说好，我应该要受洗，所以他就是预备好受了洗，就预备好要迎见主。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那次去了不少人，可能有二三十位去他家给他施洗，我们就唱诗歌为他祷告给他施洗，那个聚会很好。诶，受完洗之后他开始来聚会，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有台语聚会的时候，很多年前他开始来聚会，身体就越来越好，以后就好起来，好多年以后他才在另外一次生病，那时候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另外一次生病后来才去世。所以有的时候神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洗礼是有意义的，不要轻看它，可是你要懂得它的意思，不是那里有什么符咒，有一种特别的，不是这样，可是它是有意义的。可是关于主耶稣受洗，我要讲特别讲一件事。路加福音刚刚如果你还翻到那里，路加福音接下去讲完耶稣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到了二十三节，耶稣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的年纪啊，对不起，唯一的两次中间的一次，另外一次就十二岁的时候。所以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是三十岁。如果他传道差不多有三年，那么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33岁左右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差不多33岁，钉十字架的年纪？也许是一个更多的把自己献上，像我们今天开头唱的诗歌一样的时候。更新你对主的奉献。那在那个之前30年的岁月，神的儿子在干什么呢？除了他童年以外，几乎没有记载他做什么，对不对？就我们所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因为福音书记载说，人家嘲笑他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教会传统的说法认为他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已经有一点年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一些有关他们的话都把约瑟画成跟我一样秃头的，那是表达有年纪最方便的做法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好像都没有提到约瑟，好像他比较早去世，所以有人也许觉得他可能是比较上一点年纪的人，这个我们没有确认。无论怎么样，有可能他早一点过世，所以后来可能耶稣接续他父亲做木匠，因为圣经不但提到他是木匠的儿子，也有的地方提到他是木匠，所以如果你是木匠跟耶稣同行很荣耀。那30年他做木匠，那30年的时间显然主耶稣活出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因为当他显明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把他举荐出来，其实是神自己把他举荐出来的。施洗约翰是看到了然后就信了，就确认了，就是天父从天上发声，天父怎么讲，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人可以私底下的生活别人不一定知道，像我们传道人，你看我们都好像很圣洁的样子，谁知道私底下怎么样，你们都不会知道，对不对？我过的生活，我也，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有一些生活别人看不见的哈。可是神会看见，对吗？别人可以称赞你很圣洁很好很有爱心，可是如果是神称赞就不一样， 对吧？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光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主耶稣过去那30年过一个无瑕疵的生活。如果施洗约翰来讲，那不准确。施洗约翰怎么会知道他怎么样？你说那是先知，先知预言不要完全信这先知，所有预言都要查验。所以他如果指着一个人说这个人怎么样蒙神喜悦，你就听一听就好了，查验一下吧。可是神亲自从天上发声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后来才能清楚地讲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不是人见证我，天父给我的见证。我们如果继续读福音书，你继续读这些，你就会知道神有3次为他做见证，知道吗？3次为他做见证。后来使徒约翰，另外一个约翰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提到这些见证，他用了3个词来讲，叫做血水圣灵的见证。那我慢慢会讲，这里是水的见证，对不对？当他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发声。 Campbell Morgan 我告诉大家，他写那本基督生平的关键时机，他论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我觉得很好的话。他这样讲，他说那30年当中，耶稣可能有很多机会心里有一个试探。他不是后来受洗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才有试探的，他有一个试探，就是神是否限制了你。他会有一个声音，可能魔鬼会这样试探他，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有很大的能力，神是不是限制了你，让你在这里做木匠干什么嘛？你应该早一点快一点去做你该做的工作。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木匠工作台的限制是一个残酷的捆绑。这是 Kimber Morgan 说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可能身在其中，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残酷的捆绑。当然你不是做木匠，也许你会觉得厨房是一个残酷的捆绑。有的人会觉得我那些小孩是我残酷的捆绑，有的人是在他的工作里面为埃及做砖，残酷的捆绑。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那么快想要出头，结果在教会里面好像不被器重，没有人认为他应该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他觉得那是一个残酷的捆绑。 Morgan 的意思就是这样。可是耶稣没有接受这样一个试探的声音，他足足等到神的时候来到了，他才出来的。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很确定那是神的时候，因为有施洗约翰出来给他开路，百姓的心预备好，而且天父从天上发声，所以他的事工从一起头就在神迹里面进行，对不对？我相信那30年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行过神迹，这是我相信的。虽然有一些传说提到他，比方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耶稣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结果发生一件事，他可能会被误解，可能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可能会被误解说好像伤害了另外一个孩子，使他受伤，所以他就行一个神迹让大家看见当时发生的事，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相信耶稣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一直的做父那个时候要他做的事。所以后来他能够说，我父是与我同在，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神喜悦的事包括 timing， 包括时间，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同样一件事，时间不对就可能不合神的心意，无论太早或者太晚都是的。所以木匠的工作是一个残酷的捆绑，可是其实是一个爱的绳索。他没有像摩西一样急于从事伟大的工作，摩西为了那个付了重大的代价，多了40年。有可能摩西如果当时不要这样，也许神不需要再等40年才用他。可是耶稣没有，他在连在这么细微的事上，在 timing 上面完全的得胜，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想到他受洗的事，这是宝贵的想法，这个会直接连结到后来他受的试探，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那个时候才受试探，在这个之前就是这样。而这些对我们也都是美好的榜样。在这一方面，施洗约翰也做了一个完全的见证。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做完了见证就殉道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生命的长短跟遭遇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中心是要走在神对待我们的一生的计划里面。那就好了，就像林肯好像就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活着的，战争结束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被刺，多么可惜，他可以享受那个荣耀，不是吗？不，那是神为他生命定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有神为我们定的计划，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那么传奇性的， 那不重要。我们不一定要那么传奇性的过一生，可是我们可以不要平庸度日，我们可以走在上帝为我们定的旨意里面。有一天神可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比较重要，是不是？所以让我们期待主保守我们，能够跟随他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在他的时候把我们显明出来，无论在哪一方面，把我们放在他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请唱颂赞诗选四十四首，颂赞诗选四十四首。
你将如何重击，与你主名功高一千平，
起立唱第二节，第二节。
等一下，我补充。等一下，我补充报告一件事，刚刚忘了报告。下个礼拜二这里没有聚会，因为我们主日报告，可是有些弟兄姊妹只来礼拜二，所以要跟你讲，下个礼拜二这里没有聚会，对不对？下个礼拜二没有，然后再下去，的礼拜二有整个二月的礼拜二，我们都不在，所以不会继续这个课程，可是聚会还是有的哈。对，2月7号，之后还是有聚会的，对，让弟兄姊妹知道，谢谢。